刚才在休息的时候有人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蛮有代表性的，所以我趁这个机会呢，在我们继续以前，我想稍微回答一下。那么这个也是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怎么读主的话，尤其面对着这么多不同的解释，比方说撒迦利亚书，如果大家看很多的参考书，那么有的尤其是福音信仰纯正的，虽然如此呢，我们知道大家还是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如果我们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它？我想因为这个很有代表性的问题呢，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就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十八节，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那么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这里的四个角呢，不是像我们所说的，我们说的这四个角呢，一个是就是但以理所看见的四部分，也就是那四只兽，就是指着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那么有的人说呢，是不是有可能呢，是指着亚述，先是亚述，然后呢巴比伦，然后波斯，然后希腊就完了。那么所以呢，这是个问题。那么当然这样想有道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里下面说，这里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那因为讲了以色列，那么不是犹大国跟以色列国吗？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呢，那么谁把以色列国打败打散的呢？当然是亚述，所以这个是很有道理的。所以我想我们读圣经呢，一定要比较细一点。我们这以色列在圣经里面可以代表一个国家，就是的确分了两国以后，那么更重要的呢，尤其是在这个所谓恢复书卷里面讲到以色列的时候，那是指着在神心目中，虽然是散了，神心目中以色列还是一个。所以当你读到以斯拉记，以色列人聚在一起好像一个人一样，那个其实以色列人就指着那些代表所有以色列人，他们到了七月份聚在一起的，那么那个是意思就是说，在神的心目中，虽然以色列人被赶散了，好像他们所聚在一起就代表全体聚在一起一样。所以这就是在恢复书卷里面用以色列是指的全体来说的，那么耶路撒冷当然也是指的全体来说的。所以这里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脚，重点重在犹大。那么以色列和耶路撒冷呢，还是代表神心目中的那个，神当初心目中对以色列的旨意也好，对耶路撒冷的旨意也好。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应该还是原来的四个，对不对？还是原来的。那么当然现在有个问题在这，假定是这样的话呢，那么四个将是什么？是谁呢？当然很清楚，如果这样四个将的话，第一个一定就是尼布加尼撒了。那么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说过的，第二个是古列，然后第三个亚历山大，那最后一个把希腊打败的当然就是罗马。那如果这样讲的话，不是不可以，这样讲有一个难处，就是说因为这个所有后面这些几个意象呢，通通根据第一个意象。如果根据第一个意象，我们说这一段话重要的意思在哪里，就是说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神就借着哈该说，我要震动天和地。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这个兴起四个将来，目的是为了审判的。那如果像刚才那样所说的话，最后一个变成是什么呢？是这个雅古斯都。那么然后雅古斯都呢，罗马就没有人审判他们。所以如果真的讲到神审判的话，那一个接着一个，最后呢，我们知道，就既然讲了神的审判，那最后当然是基督审判一切。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会发现说，如果是亚述，还有这样下去的话，会有这个困难。但是呢，你还是要把圣经上下文多读几遍。如果你读到下面是二十节，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那这个四个匠人是对付四个角，那哪四个角呢？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所以很明显告诉我们，虽然后面提以色列提耶路撒冷，但重点还是犹大的脚，所以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所以这个匠人是打掉什么呢？那些打散犹大脚的这一班人，所以呢就是举起打散犹大 地的脚。所以如果你把这个综合在一起的话，那么很清楚的，这四个脚是把犹大打散的，所以这个当然就不包括亚述了。那如果这样的话，的确就是但以理书里面的第二章那个四个部分，金银铜铁四个部分，还有就是四只兽。所以我们说，所有我们这里所提醒的，就是我们只能够根据主的话，我们大概可以找到那个答案，但这不是绝对标准答案，因为圣经的这只是一个解释。如果解释没有错，领会没有错的话，那么你看和别的圣经放在一起，它是配合的，它是和谐的。所以呢，就我个人来讲，当我来读这一段圣经，我觉得最满意的答案呢，就是我曾经试着交通给弟兄们的。但是我再说如果你觉得这样的答案不能完全叫你满意，并不要紧，因为这只是那解，要紧就是那个里面重要属灵的意思。不，当然讲到这里四个角四个将的时候，我们知道一定要和第一个意象里面的我从前稍微恼怒我们，他们就加害过分，还有呢你和其他的话连在一起，比方说后面呢就讲到我显出荣耀以后就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而且后面明明讲到说看哪，我要向他们拎手，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人之人的罗物。那么这个我呢并不是撒加利亚，你如果看上下文的话，指着弥赛亚来说的，所以你这样就连起来了啊。所以解释圣经呢，我们知道一定要顾到每一面，就是从不同角度你看见刚好是摆得刚刚好的。那么但是这不表示我们不会错，所以我们一直是要存这个很谦卑的心，我们知道我们是非常容易错的，但如果我们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尽可能，我们能够把主的话所有的话说过话都放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比较有一点点把握，就是我们知道说很可能那么圣灵是这样说的。好，我想因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比较有代表性，同时也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样读圣经，那么这个就是给我们一条路。我们知道解释主的话它是有一定的定律的，不是没有，一定要用主的话来解释他的话。那有的时候你看上下文就清楚了，像刚才到底会不会这个以色列是指着这个北国来说的，那其实先知里面很多的话讲的北国是用以法莲代表的，或者约瑟代表，两根棍子接在一起，所以北南是指这样说的虽然的的确确有一度我们叫犹大国是个国民，以色列国也是个国民，不过这里呢以色列有的是不是指着那个意思来说的，所以尤其你用上下文一对照，我想很清楚这里重点是重在打散犹大。我想我们一个简单祷告好吗，然后我们再继续。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你何等恩待我们，你召聚我们，对我们说话，现在我们还有，我们求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好，现在呢我想我们就来到了另外一个意象，那么这个意象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金灯台。那么我们讲过这个后面这些意象都是根据第一个可以说是根，第一个可以说是源头，第一个可以说是胚，那么也可以说是基础。那么现在第一个意象里面讲到锡安，所以我们知道是耶路撒冷其实是锡安山加上摩利亚山，锡安山的重点就是告诉我们大卫的宝座。那么我们讲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摩利亚山呢是代表神的殿，所以讲到神的殿，讲到同在，讲到宝座，就讲到权柄。所以感谢神，今天呢讲的耶路撒冷它是两面的，一面是同在，像家一样，但另一面呢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宝座，是大卫的宝座所代表的。为什么在大卫的宝座就一个呢？因为大卫的宝座是不能取代的。这个所罗门不是做他自己的宝座，所罗门是做大卫的宝座。还有你读马太福音，你看那些王都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就一个宝座。那为什么呢？因为大卫的宝座是预表基督的宝座，所以特别指着圣灵的权柄来说的。所以我们每次讲的锡安，讲的耶路撒冷，它一定是两个重点。那一个重点呢，讲到神的居所， 讲到安息，讲到同在。那另外一方面呢，就给我们看见基督的权柄，让我们怎么样能顺服在基督的权下。所以这个就是耶路撒冷所包括的。所以关于耶路撒冷，你光读第三章不够的，还要第四章。所以这两章呢，就把耶路撒冷的性质就讲清楚了，耶路撒冷内容也为我们分析清楚了。所以现在讲完了耶稣亚以后呢，就讲了所罗巴伯。那么我们知道所罗巴伯那个时候其实并没有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你如果真的去看那个家谱，也主耶稣的家谱的话，那么有14代14代又14代。第一个14代是亚伯拉罕下来的，那代表生命的线。那么然后第二个14代代表君王的线，那里特别讲到一个王，只有一个名字是叫大卫王。所罗门是王，但圣经没有说所罗门王，那里真的讲王只有大卫。所以很明显，那个是这14个王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然后第三个14年呢，就贝罗了。贝罗以后大家都知道他们亡国了。那既然亡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大卫的宝座就不见了。那虽然大卫的宝座不见，但是不要忘记圣经有2个约，2个约都是永远的约。一个约呢是亚伯拉罕的约，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那个约是永远的约，那个约是关乎亚伯拉罕的后裔，还有关乎神所给亚伯拉罕那块地，就是迦南地。所以这个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你就看见说，讲到马太福音家谱的时候，这个马太福音家谱啊，严格说来呢，根据希腊原文，一开始应该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既然是讲到大卫的儿子，就跟大卫的约有关系，讲到亚伯拉罕的儿子，跟亚伯拉罕的约有关系。所以讲到生命的那条线的时候，都是跟亚伯拉罕的约有关系的，所以就是第一个14代。那么讲到君王的时候，那么都跟什么？跟大卫的约有关系。那么大卫的约的特点在哪里呢？就是说大卫的宝座是一直到永远的，这是神和大卫所立的约。所以这一点很重要。那么我们知道说，神告诉我们说，他的子孙，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像海上的海边的沙那么多，而且呢，你知道迦南乃是赐给他们，这件事情不会改变的。所以虽然以色列人得罪神，虽然以色列人还没有悔改，你看1948年的时候，神把他们带回到他们的故乡。原因在哪里？并不是因为他们悔改了，不是他们配得的，没有，他们回来一点都不配得。他们还在不信的时候，神就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带回到以色列。所以证明什么？证明神是根据亚伯拉罕的约来对待以色列人。所以今天神对以色列人的对待是2个约之间的平衡，一个是亚伯拉罕的约，还有一个呢就是旧约，就是西奈山的约。那根据那个约，是因为两边都签字的，你看见吗？两个都愿意，所以是立约的血所立的约，那是旧约。那么根据那个约，如果以色列人遵守神的旨意，神非祝福他们不可，神不想祝福也不行。但是呢，如果今天他们得罪了神，那么你看见说，神的审判咒诅就临到他们。所以这个时候想神不给他们咒诅也不可能，因为这是两边都同意签好的约。所以今天如果今天以色列人蒙福，他千万不要问说为什么我们蒙福，因为你遵守了神的旨意。如果今天很多的难处临到你，天干旱不下雨，这是因为你没有遵守神的旨意。所以没有话说，你都签了约的，神没有不义。所以如果因着他们拜金牛犊，神说现在我以摩西的后裔来取代所有以色列人的后裔，神没有做错，因为根据那个约神是对的。但是你看摩西怎么说呢？神啊，求你纪念你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不会改变，神从来不违背他自己。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就不能够毁灭以色列人，不能。因为你知道说，他那个约是永远的约。所以一直到今天，神怎么对待以色列，是在这2个约中间取得平衡的。所以这就是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但是呢，我们要知道，除了亚伯拉罕的约之外，还有一个约，就是耶稣基督不光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里意思就很重要了，因为以色列人到底有3个14代，第3个14代被掳了。 那既然被掳，我们知道说宝座就终止了。所以现在你怎么能够说大卫的宝座是到永远呢？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神的话，神开的支票一定兑现，神说到一定做到，神的话绝对不能废去的。所以现在如果以色列人被掳，马上发生一个问题，以色列人被掳是以色列的悲剧，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神的话怎么办？神明明说大卫的宝座要存到永远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当这个天使啊对玛利亚说，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然后下面说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神的儿子，他要做我们的救主。但下面还加上一句，主神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所以什么意思？所以告诉我们说，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你看见吗？主非要诞生不可。主降生不只要做人类的救主，主降生他要兑现他的承诺。他跟大卫说，这个约是永远的约，所以大卫的宝座要存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那这件事怎么成就的？感谢神，有一天你看见说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要做大卫的宝座，所以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大卫的国的确是存到永远的。所以神的话是完完完全全正确的。所以大家明白吗？现在以色列被掳了，所以你看见虽然所罗巴伯他流的血液是皇家的血液没有问题的，你看见你如果看那个家谱的话，很明显所罗巴伯在里面。所以按道理来讲，如果以色列没有被掳的话，那所罗巴伯今天他做了领政治的领袖，那么毫无疑问的他应该就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是不是？但是不是，我们知道已经有王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记得这个原则上大卫的宝座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知道在被掳的时候虽然回来了，这个所罗巴伯他虽然没有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但是就着属灵的实际来讲他是在那里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那个宝座，但是现在所罗巴伯所做的事就好像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当见证荒凉的时候，我们知道外面的地位可能已经没有了，因为已经荒凉了，但是那个实际还是存在的。所以在这里不只给我们看第三章的约书亚，也给我们看见第四章的什么所罗巴伯。所以如果圣殿要建起来的话，不要忘记不只是神要兴起约书亚，神更要兴起所罗巴伯。所以最后圣殿能完成和所罗巴伯有关系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耶路撒冷能被建立，耶路圣城圣殿能够建立起来，一定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乃是神的家所代表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卫的宝座所代表的。虽然宝座不在了，但是权柄还在，那个地位没有不错，但是权柄在。大家不要忘记，每次想的宝座，我们每次想的王一定想的宝座，对不对？所以如果这样的话，谁坐在宝座上？扫罗坐在宝座上。所以如果根据这个的话，那么只有一个是王啊，一个坐在宝座才是王，这是世界的权柄。但是我们知道大卫不是，大卫做王的时候神已经高他，他没有宝座，但他是王，他实际就是王，所以他的生命就是做王的生命。但是如果他是作王的生命，有一天神会把他放在宝座上，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呢，今天等到以色列被掳的时候，在这种非常情形底下，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不可能有王了，没有错，因为现在他们都做了别人的奴隶了，很清楚的，他们都做了别人的奴隶，因为现在以色列已经亡国。可是呢，虽然政治局面来说是如此，但这并不表示说这些以色列人回来以后大卫的宝座就知道神借着大卫来掌权。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并不表示说神的权柄就不能够执行。感谢神，你看见神的权柄还是借着谁呢？借着所罗巴伯。 所以耶稣亚是代表的权柄。我们知道说所罗巴伯也是。所以不要忘记这里有两个受膏的人。等一等你知道这个受膏的是谁。一个在旧约里面只有祭司是受膏的，还有呢是君王是受膏的，还有先知是受膏的。所以讲到弥赛亚的时候，就指着弥赛亚基督乃是集先知、君王跟祭司于一身。那么这个是弥赛亚，弥赛亚能够包括这三个的。但在旧约的时候，这三个职分是分开的，所以有祭司、有君王、有先知。那么这里很明显，如果要把圣殿建造起来的话，不要忘记一面你看见神所用的代表的权柄是大祭司，还有一个呢是所罗巴伯。那么虽然在人来看以色列已经亡国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两个人都是神所膏的。为什么？因为第十四节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所以这里近期的应验，如果就做第三章第四章的解释的话，那很明显的这两个受膏者，一个是什么呢？是第三章的耶稣亚，一个是第四章的所罗巴伯。当然那节圣经比这要深得多，但是最起码的意思是指着这两个都是受膏的。所以让我们记得，等到见证荒凉的时候，神所注意的是实际，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看见到了这个约翰的时候，你看见等到教会见证开始荒凉的时候，明白吗？现在在教会里面，你看有小子们，有少年，还有父老们。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不是地位的问题，到这个时候是生命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到第四章这里有金灯台的意象呢？不要忘记这个金灯台的意象，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意象特别是为着什么？为着谁的呢？特别是为着所罗巴伯的。一个作为管理的人，虽然他不是省长，虽然他只是地方的首长，他肯定是那个时候地方的首长。那现在我们要问，他凭着什么？他当然凭着他的才能，他当然凭着势力。你看见一个真正做领袖的人，做领导的人，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势力，他需要的当然是才能。但是现在所罗巴伯要学一个功课，他没有势力，他也没有才能。现在你眼睛所看见都不是大的，你眼睛所看见都是小的。在这个时候他需要看见一个异象。所以我们知道在整个建造重建圣殿的过程里面，要记得一件事，圣殿所包含的，耶路撒冷所包含的，不光是神的殿，也包括什么？也包括大卫的宝座。是因着这个宝座，所以最后圣殿才能够成功。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下面看，当我们讲到这个金灯台的时候，那么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哈，第一节，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可见他睡着了，对不对？所以不是一个晚上他不睡觉的，没有，他睡睡醒醒，他醒的时候他就看异象，累的时候他就睡了，不过我们相信他睡得很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说，你不知道吗？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这一次很稀奇啊，撒迦利亚不只说一次不知道，他是两次不知道。意思就是说，当你一看见这个橄榄树，当你一看见金灯台，你应该明白的，但他不明白。所以需要什么？需要一个在我里面说话的天使来告诉我他是什么意思。好，我们现在先不看那个意象，先不看那个橄榄树跟金灯台，但是我们要看那个什么意思。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现在有这么一个意象，为什么有金灯台这个意象，那么很清楚下面告诉我们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先把意思弄清楚。好，第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华指示所罗巴伯的。 所以很明显这幅图画特别是对所罗巴伯说的，因为这是指示所罗巴伯的，所以这些话是所罗巴伯要听的。这些话在整个恢复见证的过程里面，恢复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重建圣城的过程里面，你知道说光是圣殿不够，还有大卫的宝座。所以现在你看见说这些话不只对耶稣亚说，而且也对所罗巴伯说。那么万军之耶和华是怎么说的呢？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多少年来作为一个首长，很自然的依靠势力，很自然的依靠才能。但现在呢，神告诉所罗巴伯说，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现在整个灯台和橄榄树的故事是告诉我们什么呢？是关乎圣灵的故事。天然的资源是势力，天然的资源是才能，但是现在所罗巴伯如果要成就神的旨意的话，他不能依靠天然的资源，现在有一个从上头来的资源，有一个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资源，那这就是依靠我的灵。那么现在你怎么明白我的灵呢？那就是上面这个图画所形容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明白圣灵，如果我们明白我们怎么依靠圣灵才能够成事的话，那么那个图画就是上面的那个图画。但是下面我们先看，既然我们说这幅图画代表神的灵，那么我们如果依靠圣灵的话，我们就成功了，就能够成事了。所以为什么圣殿不能够重建成功呢？因为这些人没有依靠神的灵，这些人仍旧依靠他过去累积的经验。过去累积的经验告诉大家，如果没有势力，如果没有才能，事情不会成功的。因为你看世界上许多成功的人，他不是依靠势力，就是依靠他们的才能。所以今天你到这个书店里面去看，许多人告诉你致富的秘诀是怎么样，你怎么样能变成王永庆第二，很简单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样你才能够成功。如果你把世界上成功的秘诀全部加在一起的话，就是依靠势力或者依靠才能。所以你读他们的书，也许你也会像他们一样的成功。现在所罗巴伯要学一个功课，这个功课也许大卫没有学到，这个功课也许所罗门没有学到，这个功课也许所有坐在大卫宝座上的人没有学会的。为什么？你只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你自然有国家的资源，整个的国库是你的资源，你有势力，你也有才能，什么都可以是大的。所罗门的圣殿是大大的一个地步，等到他们重建的时候，他们觉得惭愧得很，比起当时所罗门的规模来说差得远得很。弟兄姊妹，当小的时候，当一切什么都是小，当没有势力也没有才能的时候，你相信神的殿能够建立吗？你相信神的殿和神的城能够成功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所罗巴伯要学一件事，你不要以为说你坐在大卫的宝座，你凭着你天然的资源你就能成就，神的是不是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会建造，但是有没有一个危险，我们建造的是巴别塔而不是耶路撒冷。所以巴比伦和耶路撒冷是永远是对立的。当你讲了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的，但是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到底是金银，我们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呢？如果那个建造一定是耶路撒冷，但是如果我们用草木合接来建造的话，我们还是会做出一番成绩来，我们还是会做出一番结果来。所以我们身边一定带着 PowerPoint， 我们身边一定带着幻灯，我们不只告诉人说今天我们出去了，我们今天为神做了多少的工作，那你怎么知道我做了什么？你看幻灯上面所告诉我们，你只要看见那些人，你看那些照片，你就知道了，那就是代表我的成绩，代表我的工作。但是问题是，这是金银宝石的工作呢，还是草木合接的工作？问题是我们建立的是耶路撒冷呢，还是巴别塔？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在主面前恐惧战兢的，这是要在恐惧战兢。尤其是如果今天主把你摆在一个位置， 好像所罗巴伯的位置一样。在这个时候你更应当要恐惧战惊。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个乃是指示所罗巴伯的。所以凡是要做所罗巴伯的人，凡是自己以为是所罗巴伯的人，不要忘记你要听见这句话，你要看见这个意象。那其实这个话不只为着所罗巴伯，乃是为着所有的人。不过所罗巴伯更需要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第七节说，大山呢、啊，你算什么呢？大山在圣经里面永远代表艰难来说的。弟兄姊妹，只要大山在哪里，圣殿就不可能中间。你看整个大环境，随时随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今天这个大利物说 OK， 明天大利物可以说不 OK。如果大利物说 OK 的时候就建造，如果大利物说不 OK 就不建造了嘛。所以你所看见是大山，你所看见是外面环境上所有的艰难，但是下面怎么说呢？他说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大山能够成为平地，你想想看这个背后有多少的工作，有多少的工作。但是呢，你看见因为所罗巴伯依靠神的灵，所以你看见大山能成为平地。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所罗巴伯做了一个工作，把整座的山移平了，变成平地了。那么这件事在人来看是办不到的。那么这件事怎么一回事呢？所以下面就解释了，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那不要忘记啊，在你盖圣殿的时候，有一个房角石是基础的，还有一个叫顶石，就是这里所说的顶石。这个顶石就是说，等到圣殿盖好了以后，你看见最后有一块石头，那个叫顶石。这个顶石一摆上去以后呢，这个圣殿就建造成功了。我要顺便提醒弟兄姊妹一下，我们今天所想到的圣殿，都是我们今天以为圣殿怎么造。如果大家有机会，你如果有机会到以色列，有机会到耶路撒冷的话，你就知道很多读圣经的人，他们长久以来认为说，这个圣殿山上面那个圣殿的石头啊，一定是不知道从哪里运来的。那结果呢，如果大家读圣经中的列王记也好，列王记下也好，你只要读那一段的圣经，你就知道说，诶，原来呢，圣经里面那个石头呢，那在山里面找出来的。那么这个山在哪里呢？那么一直到后来考古学才发现，原来那个石头呢，就是来自于摩利亚山。因为摩利亚山整块就是石头，整块就是大磐石。那么现在呢，我们都知道离盖哥哥他不远的地方，那么哥哥他山的对面就是今天的大马色门，这个大马色门的底下就是摩利亚山，因为哥哥他山就在摩利亚山嘛。所以你会发现说，原来在哥哥他的对面呢，有一个地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那个是个很大的洞穴。原来那是什么呢？那是所罗门的矿产。意思就是说，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的圣殿的石头从哪里来的呢？他的圣殿的石头应该就是从这个哥哥他山的对面，在山里面有个采石场。那么结果如果你今天去参观那个采石场的话，你就发现说它里面呢是个山嘛，但是呢它可是切了一块一块一块一块的，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一块一块圣殿的石头呢都是从那里面凿的。那因为所有的声音呢都是在采石场里面，所以等到建造圣殿的时候，圣经说根本你听不见那个敲打铁器的声音，因为所有的石头啊，一块一块做好的，通通在哪里呢？通通是在山洞里面已经凿好的。那凿好了完了以后怎么办呢？然后就把这些石头呢，就把它，因为它是在整个摩利亚山最北边嘛，所以就用地心吸力，请地球帮个忙。那么等到这个每一个石头都很大，有的石头可以像我们讲台这么大。你如果真的看房角石的话，我们想象中的圣殿，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想象，那真正圣殿里面的圣石头有的就像这么大一样。所以你想想看，结果他们就是因为是斜坡嘛， 这是锡安山，这是圣殿山，这是哥哥塔山。所以就在哥哥塔山的附近，在山底下凿了一块块石头以后，然后呢就利用重力就从上面一直滑，就滑到了什么？滑到圣殿山那里。然后呢，因为每一块石头够重的，如果弟兄姊妹你没有到过耶路撒冷，如果你没有走过他那个在西墙有个隧道的话，你可以一直走到山根，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候圣殿呢，他那个石头那的的确确都是好大好大的石头，这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那就是因为这些石头又大又重，所以我们要知道圣殿呢不需要用浆糊，圣殿也不要用水泥，圣殿完全靠他自己的力量，一块石头跟另外一个石头就配搭在一起。然后呢，你知道等到圣殿要建造成功的时候，那么所罗巴伯要搬出最后一块石头，那个大的石头只要把它摆在最顶的地方，那个叫顶石。所以明白吗？这个房角石是阿尔法，这个呢是欧米伽，这个是始，这是终。你如果看一个圣殿有没有盖成功，你不能问有没有阿尔法，他们当然老早圣殿根基造好，但是后来就是没有完成啊。你怎么知道完成呢？那就是所罗巴伯要搬出那块石头。你看见今天很多人做工只开了头没有结尾的，明白吗？但是所罗巴伯不是，所罗巴伯是有始有终，他有第一块石头，他有最后一块石头。所以等到那块石头一摆上去以后，你叫圣殿就建造成功了。所以感谢神，这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建造的榜样。这不是我们想象里面的，我们今天这个盖房子建造跟那个不一样。你到过耶路撒冷你就知道，到过耶路撒冷你就知道那些石头是怎么样在暗中就已经敲得好了。所以是智慧建造房屋，我们的主就是那块大磐石，因着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在哥哥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看我们这些人都是什么？都是从那块石头里面凿出来的一块石头。那不止如此，慢慢慢慢他建造我们，然后到时候把我们配搭在一起，所以我们建造就成为灵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当你建造的时候你听不见声音，当你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你听不见吵架的声音，凡是在一起吵架的你看见吗？都是巴别塔，这不是教会。所以如果是教会的话，你看见所有圣灵的工作敲打的声音都是你听不见的，私下你流多少的眼泪，私下你学了多少的功课，但是最后把那块石头做好了。那因此这块石头是有重量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能就和别的有重量的石头就摆在一起，圣殿就建造成功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就怕别人不来，我们想尽各种办法，我们希望用浆糊能把圣殿把它建造起来。所以有的时候为了老人呢，特别请你来量血压，你多量几次血压你就来聚会了。你看见吗？有的今天在美国还把麦当劳放在礼拜堂里面，你今天只要来了麦当劳你就来聚会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想尽各种办法，想用粘的各种样的办法，只要能够人越多越好。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是浆糊贴的一个指头的东西，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的工作永远是智慧建造房屋，所以他要凿成七根的柱子。我们起头是智慧之子，因为我们有智慧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不代表那个性格，所以借着十字架，基督的生命要发展成为基督的性格，所以一根一根柱子就起来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智慧的屋就建造起来。所以感谢主，等到你看见什么呢？看见所罗巴伯搬出那块顶石来，你就知道感谢主，现在呢要完成，然后安在殿顶上。所以这个石叫顶石。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恩惠原文是什么？就是恩典，恩典归于这。弟兄姊妹，为什么最后喊恩典恩典？你应该喊成就成就才对，是不是？ 今天我们讲到圣殿，今天我们讲到如果主做了一个大的工作，我们一来个落成典礼。每次落成典礼，请大家记得，不管什么落成典礼，你知道你一定要数算神给你恩典，不错，其实你在那里数算什么？数算那些成就，神借着你有多少多少的成就，做了多少多少的工作。所以你说你是把荣耀归给神，但事实上许多人所听见的是成就成就归于这个工作。但是现在你看见吗？所罗巴伯的工作是什么？就是恩典，恩典归于这殿。如果这个殿盖起来的话，盖起来的话，一切都是恩典。你没有贡献，我也没有贡献。那个贡献从哪里来的？你看看那两棵橄榄树，你看看那个金灯台，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圣殿建造成功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就是教会的难处。我们肉体太大了，我们肉体太能干了，我们会有一番的作为，我们不知不觉的凭着我们的势力，凭着我们的才干，我们也做出一番成绩来，我们也搬了我们自己的顶石。当许多人看见的时候，这个人真了不起，你看神在他身上做了何等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什么叫恩典呢？恩典就是你只看见神做，你没有看见人做的。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说圣殿是要重建的，但是我们要问这个圣殿怎么建造起来的。现在你知道今天教会的难处在哪里，现在你知道说不错，我们是需要复兴，为什么到今天教会没有复兴？什么时候人在那里凭着势力，凭着才能篡夺了圣灵的地位，圣灵说你既然那么能干，你做吧。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一直到今天你看见复兴还是没有来到。所以只有等到我们看见那两棵橄榄树，只有我们看见这个金灯台，我们慢慢就懂得神有话要说，那个意象应该是你的意象，也是我的意象。一面这个话是对所罗巴伯说的，但另一方面也是你和我说的。因为喊说恩典恩典归于这点是你和我吗？不是吗？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主要兴起一般人，像约书亚也像所罗巴伯，的确有一些代表的权柄，没有疑问的，因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多，的确主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主的确把他们放在这样的位置上。但是不管怎么样，最后给你看见的是大卫的宝座。不管怎么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伏在基督的权势底下。所以什么叫见证的恢复呢？见证的恢复不只恢复圣灵的经历，圣灵的经历还容易恢复。今天难处在哪里呢？难处就是圣灵的权柄。很多人有圣灵的经历，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圣灵的权柄，因为他看不见大卫的宝座。如果一个真的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确是活在圣灵的权柄底下，有些话他不敢说的，他不能说我有个经历是你没有的，他不敢这样说，他的确是活在大卫的权柄底下，活在基督的权柄底下。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真的被圣灵充满的人，是肉体在他身上没有地位的。所以感谢主，这就是神给我们看神的灵最后完成了什么？完成了个圣殿。所以现在回过头去看，是谁重建这个圣殿？当然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重建这个圣殿，对不对？而且最后你要看谁在领导地位呢？约书亚是领导的地位，他管理神的家，看守他的院宇。谁搬那个最后的顶石呢？当然所罗巴伯做的，感谢主。但是问题弟兄姊妹，最后如果你说恩典恩典归这殿的话，那我要问大家，这个圣殿怎么成功的？就是肉体来讲，你可以开始一件事，你不会结束一件事。但是如果是神的工作的话，那个工作是神的话，他是 Alpha， 他也是 Omega。 然后中间是什么呢？中间是谁做的呢？不是你做，也不是我做的。不错，神是借着所罗巴伯，借着耶稣亚，借着神的百姓，但是最后你要说是圣灵做的。因为只有借着圣灵，神的灵才能够成事，感谢主。然后下面第八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神说完了好像休息一下，他又说了，意思就是说我还没有说完。那还没，神还没有说，神还要说什么呢？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你看见吗？这是刚开始，这叫阿尔法，这叫起初。他的手立了这圣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感谢主，一个依靠圣灵的人，一个不依靠才能的人，他不只开始了，他也结束了。他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的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弟兄姊妹，这个我是谁？这个我当然是说撒加利亚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既然神差遣了撒加利亚到你们这里来对你们说话了，就解释了什么呢？就解释了那个圣殿。所以他们不只要完工，而且那个工程的解释是在谁的手里呢？是在神的手里。所以下面怎么说呢？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个原文是什么意思呢？谁藐视这小事的日子呢？弟兄姊妹，最试验神工人的就是小，你看见吗？今天讲到人最怕小猫三四只，如果200人他就声音就大了，如果2000人声音就更大了，你看见吗？因为我们在肉体里面，所以你看见我们以为说只要是圣灵的工作一定是大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大风过去，地震过去，最后你听见的是那微小的声音。当许多人希望什么都是大的时候，弟兄姊妹，谁藐视这小事的日子呢？当教会荒凉的时候，就是小事的日子的时候。弟兄姊妹，他是小不错，比起所罗门不能相比，但是满了圣灵的同在，在这里有一个工作是神的灵的工作。这个殿我们知道是谁来完成？神的殿来完成的。然后下面说，谁藐视这小事的日子呢？没有人可以藐视。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那就指的石头上面的七个眼睛。那么七呢是完全的意思，眼睛代表智慧。所以你看见吗？现在这个石头，每一个石头不是死的，乃是活石。那个活石是有七个眼睛所代表，给我们看见从天上来的智慧。他看见什么呢？看见所罗伯手拿线砣就欢喜。弟兄姊妹，前面是所罗巴伯的手立了殿的根基，对不对？那是房角石。然后他搬了个大石头顶石，这是 Omega， 最后成全这功。但这个过程什么过程？在整个在那大兴土木的过程里面，那么所罗巴伯做什么？他拿了个秤砣，明白吗？这个线砣什么意思？线砣就是拿一根线呢，就看看是不是垂直的。所以这个建造是建造了，没有错。你怎么知道这个建造过程是对的？你怎么知道这个配搭的时候呢，不会斜一点歪一点？你拿个线砣就清楚了。所以线砣就代表什么？在整个建造过程里面，你看见说圣灵永远是那个线砣，神的话永远是那个线砣。你稍微歪一点，你看见歪了；斜一点，你知道斜了。所以弟兄姊妹，从阿尔法到欧米伽，从开始建造到结束建造，到整个结束的过程里面，都是所罗巴伯，他依靠神的灵成事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那个灯台是怎么一回事？这个灯台有一点不大像旧约的灯台，多了一点东西，然后旁边又有两棵橄榄树，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需要把神的话都清楚才可以。然后最后又问一个问题，那两个橄榄树又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意象。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只能说到这里，所以我们饭后我们要继续。所以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但愿这个意象不只让所罗巴伯看见，不只让你剩下的百姓看见，也叫我们能够看见。 主啊，但愿你要复兴你的工作的以前，但愿我们都是看见这些异象的人，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